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看看啊，你给的这份关于苹果动向的文章，内容挺多的，覆盖了 AI 战略、产品线，还有一些内部人事方面的事儿。
是的，这篇文章来源是老鸭皮，重点说了苹果在 AI 语音控制，尤其是 Siri 上的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升级，当然也提到了跟政界的一些互动，还有系统更新，以及那个 AI 人才流失的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就帮你梳理一下，看看这些信息里的关键点，苹果的 AI 野心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你用 iPhone 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我们就开始吧。
行，首先文章觉得啊， Siri 真正的变化可能不是之前大家很关注但后来又推迟了的那个功能，真正的重点反倒是苹果怎么说呢，没怎么大声宣传的那个 App Intents 升级。
App Intents，
对，这个如果搞成了，可能真的会让 Siri 变成 iPhone 的一个彻底的免提控制器。
哦，这个跟我们现在用语音助手区别很大吗？能具体说说吗？
区别就在于能控制的多深多精确。你想想看，以后你可以直接跟 Siri 说在某个 App 里执行一连串特别具体的操作，比如说帮我在相册里找上周去海边的照片，把它裁成正方形，然后用微信发给我妈。
哇！
或者打开那个购物 App 看看运动鞋，把那双蓝色的加到购物车里。这就不是简单的打开个 App 或者放声歌了，对吧？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确实更接近我们最早对智能助手那种期待了，如果真的能实现，那影响可不小啊。
确实是这样，这对苹果未来的硬件，比如传闻里的什么智能显示器、桌面机器人什么的，太重要了。这些新东西就得靠这种自然的交互方式。但挑战肯定也很大。文章就说，这个技术的延迟好像已经影响到其他产品了。而且苹果内部还在使劲测试解决精确性的问题。你想啊，万一在处理银行转账或者健康数据这种地方出错了，
那后果就严重了。
对，代价太高了，所以苹果很可能会限制 Siri 在这些敏感领域的权限，甚至干脆不让它碰。
有道理，那现在测试到什么程度了？
文章提了，目前正在一些选定的第三方 App， 像 Uber、 亚马逊、微信这些，还有苹果自己的 App 里测试。
所以对咱们用户来说，如果这个技术最后成功了，那可能真的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跟 iPhone 打交道的方式，真正做到能动口就不动手。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了。那除了软件上的这些，文章还提到了苹果在现实世界里的一些动作，比如那个库克和特朗普见面的事儿。
对，提到了，说库克送了特朗普一个镶着 iPhone 玻璃的金条。
还有这事儿。
然后呢，会面之后，特朗普就宣布苹果拿到芯片的关税豁免了。同时苹果也表态说要在美国，就是肯塔基州的那个康宁工厂生产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盖板玻璃。
哦，美国制造，这听起来动静不小。
是，听起来是，但文征也分析说这里面象征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因为玻璃制造最复杂成本最高的部分，像切割、金加工什么的，主要还是在海外做。
啊，这样。
肯塔基那个工厂更多是负责把原材料做成玻璃板，
所以不是完整的美国制造。
不完全是，而且文章还指出，提到的那个25亿美元投资，跟苹果说要投在美国的总数好像是6000亿嘛，比起来只是很小一部分。
明白了，所以这更像是一种挺巧妙的政治沟通，还有供应链方面的宣传策略，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是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再看看产品线，软件硬件更新方面呢？ iOS 16有什么新消息？
iOS 16，文章说快搞顶了，估计跟着 iPhone 17今年9月就发布，主要是一些视觉上的小调整，比如新的动画效果啊，相机滑动的方向反过来了，还有就是那个灵动岛。
哦，屏幕顶上那个。
对，就是那个药丸形状的区域，给它设计了一个新的低电压时候的样子。
不过文章也吐槽了一下，说这个灵动岛界面从出来到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大的改变，是吧？
确实提了一句，感觉变化不大。
那 Mac 呢？感觉现在 大家对 Mac 升级好像没那么积极了。
对，文章也观察到这一点了。很多人觉得手上的 M1 芯片 Mac 性能还很强吗？后来的 M2、M3 甚至 M4 带来的那种哇塞的感觉好像不太够，所以升级的动力就不强。
嗯，
真正能让大家掏钱的可能得等到，文章估计是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到时候可能会出带 OLED 屏幕和 M6 芯片的 MacBook Pro。
那在这之前呢？
在那之前，明年估计就是搭载 M5 芯片的常规升级，设计应该还是老样子。
好吧，看来 Mac 用户还得再等等。其实好像也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文章说苹果的 AI 工程师在流失。
是，这个点值得关注。之前不是报道走了4个 AI 工程师吗？包括部门负责人。现在文章说又有一位叫晕珠的研究员也跳槽去了 Meta 的那个 Super Intelligence Labs。
又走了一个，去 Meta 了。
对，文章分析说原因可能是团队士气问题，还有就是 Meta 给钱多，挖人厉害。这不光是走了几个人那么简单。关键的研究人员流失可能会影响到像 App Intense 这种复杂项目的研发进度啊。
这确实是个挑战，现在 AI 竞争这么激烈。
嗯，
文章最后还简单提了下搜索业务。
对，就简单说了下，主要是苹果跟谷歌那个每年200亿美元的默认搜索引擎协议，这个协议可能会受到政府监管的压力
啊，反垄断之类的
可能是，所以苹果也在找后路，考虑跟其他的 AI 搜索引擎合作，而且他们内部有个叫 AKI 的团队，据说也在开发类似 ChatGPT 那种搜索产品。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要点。首先，苹果 AI 的真正潜力可能在那个 App Intense， 能实现更深度的语音控制，但技术和风险挑战不小。
对。
其次，苹果在处理政治关系和送量生产上挺有策略的。
嗯，
然后系统 software 在更新，但 Mac 用户想要的大升级还得再等等。
是的，
最后留住顶尖的 AI 人才对苹果来说是个持续的考验。
总结得很到位，这些线索串起来确实能看出苹果现在面临的创新压力、市场博弈还有内部管理上的挑战挺复杂的。
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一下，如果将来的 Siri 真的能像文章描述的那样深入控制你手机里的各种 App， 你会多大程度上依赖它呢？特别是处理像银行转账、看健康记录这种非常敏感的操作时，考虑到文章提到的那些潜在的精准度风险，你愿意给 AI 多大的信任让它来控制这些呢？